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4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直面迫害，害怕的是恶警。2006年8月的一天上午，我正拿着酒瓶和大法真相资料看，忽然听到外边有警车声，我没太在意，很快我家又有人敲门，我立刻警觉起来，我爱人跟我挥挥手，意思是赶紧把东西放起来，我迅速走进小屋房间，顺手把房间门关上。我爱人给开了门，进来了两名恶警。当时我家的大小屋房间都放着师尊的法像，书架上还有许多大法书，大屋桌子上放着4本转法轮。我爱人反应很快，搬来椅子把他们留在门厅，喊我出来。我明白是邪恶干扰来了，要有正念，不准他们进屋。我边答应着说我在换衣服，心生一念，就是铲除他们背后的黑手烂鬼，救度他们。因书架上有师尊法像正对着门口，我出来后就把门虚掩着，我们俩不停地给他们讲大法受迫害的真相，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警察显得很虚，说你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讲，你单独跟我们说说也就算了。我说我被你们非法判了几年刑，工作也被开除了，工资也没了，你们还想干什么？他们说这些和我们没关系。当时我心里对他们没有恨，心想你们再别干坏事就行了。我问你们又要干什么呀？他们说查户口，接着又问我家的电话号码。我说要监听啊，中共花了42亿封锁大法网站也没封住。这两个警察问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我告诉他们我当然知道。由于我们念很正，他俩坐不住了，灰溜溜地离开了我家。慈悲伟大的师父呵护着我们，加持我们夫妻俩，使邪恶的这次迫害没有得逞。在这天，恶警也是借查户口为由，绑架了几名我们这片的同修，使我们地区学法练功讲真相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有的同修到亲戚家暂避一段时间，当时我们也动了人心，有好几个同修轮番来告诉我说能走就走吧，而且还强调说这次针对的就是以前被抓过的。后来通过学法我明白了，要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干扰迫害，不能躲，因为这里有我们要救度的众生。这次邪恶指使当地恶警对全市来了大搜捕，全市被绑架10多名大法弟子，我曾被邪恶非法判过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自己该清醒了。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承认旧势力对我们的非法迫害，关键是要多学法，多发正念。大法弟子的存在就是要正实法。师父在贺词中说，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注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只有修好自己，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才能配得上师父给予我们这么高的荣耀。这次我们小区有几名大法弟子被绑架，是他们自身有漏，也是我们当地同修整体没有配合好， 才被邪恶钻了空子。其中一名被绑架的就是我们小组的同修，他一直跟我讲有怕心，并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没有帮助他在法上提高上来，使同修遭到这么大的迫害，我也有责任。付出了惨痛教训，才认识到了怕心带来的严重后果。还有位同修说，他们某些方面有漏，旧势力认为没达到标准，又重新来一次迫害。我认为这种认识不在法上，这不等于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了吗？邪恶旧势力不配考验大法弟子，我们是要救度一切众生，他们却妄图毁掉众生。我们要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破除旧势力的一切干扰，正视大法，完成我们的弘誓大愿，走好师父给安排的路。
各位同修，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结束之前，与您分享一则制作护身符的小建议，请注意护身符上的错别字。我们从明慧网上搜索了一些护身符，它们都很精美，上面的文字也很好，但我仔细读了护身符的文字后，发现几张上出现错别字。因为护身符是发给常人的，他们天天携带，经常读念其内容，若有错字，可能影响他们对大法的认识，而不太珍惜它，达不到救人的目的。本想修改，但因为是 PDF 文件还不能改，所以写此文，希望同修予以修正。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的传统文化节目，请听贪利害人，恶报迟早。康熙乙亥年，苏郡发大水，某村有个孕妇，因为丈夫重病卧床不起，家中已经没有吃的东西，所以抱着刚满3岁的孩子到城中去借米，借了4斗米后就往家返，在离家还有1里多路时，突然下起了大雨。孕妇抱着孩子，又背着米，举步维艰。忽然发现一户人家门口有一个小孩，便把米暂时寄放在这里一会儿，说自己先把孩子送回家，再回来取米。孕妇走后，小孩与母亲商量一下，便把米藏匿了起来。孕妇回来取米时，母子两人拒不承认。孕妇因为害怕丈夫责怪而不敢回家，而且自己也已经饥饿难耐，一气之下就自缢而死。家中久病的丈夫失去了唯一的依靠，没几天也过世了。第二年6月，藏米的这家人搬到了郡城的养玉巷，忽然听到耳边有声音说，我已经在某处告了你，很快雷神就要惩罚你了。不到3天，这对母子便在自家庭院中遭雷击而死，妇人死时还抱着自己的孩子。这一天是康熙丙子年7月初3，此事是该郡的人亲眼所见。俗语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因为藏匿4斗米却害死了2条人命。要知道生命是轮回不息的，给他人造成的痛苦，自己将来要一一如数偿还，做了恶事迟早要遭恶报。像故事中的母子那样，为了蝇头小利而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孰轻孰重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哈尔滨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在做好3件事中不断精进， 师父连续发表了经文、芝加哥法会、开启世间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这一篇篇的经文在告诉我们每个实修大法弟子什么问题呢？我体悟到，要在做好三件事中不断精进，精进再精进，时不我待。下面就自己的近况和同修切磋。第一，勉励自己；第二，同修可以借鉴。师父在开启世间门中说，大法开传惊天地，邪理歪说顿无忌，恶党乱教一朝散，法轮旋出新世纪。正法进程已经到了尾声，但是哪怕明天结束，实修的弟子今天也不能放松精进的意志，三件事必须做得更好才行。一，讲真相和讲三退的过程不能单纯执着数量。前一段时间我就因为这方面跌过跤，师父在《红银的无为》一文中早就告诉我们，三教修炼讲无为，用心不当即有为，专行善事还是为，执着心去真无为。可在背诵与做到之间会有一个落实的过程。我们在讲三退中分两个小组，前几天我总看着别的小组比我们组多，心中无形中有了一个急的执着，心想为什么他们讲的比我们多呢？着急想赶上别的小组，这种无形中追求数字的心显然是执着，结果造成越急讲的越少，到最后每天只能讲一到两个人了。我觉得自己的执着心已经相当严重了，一个同修给我指出了毛病，不能单纯执着数量，我们尽心尽力去做。师父说，修炼就看人心。我回去以后学法找自己，什么心促成这果？学习师父的无为，我体会到执着心去真无为。我这追求数量的本身是不是执着？显然是一个大的执着。把这个心放下了，不去想了，同时又看到了同修的长处，对照自己的不足，把急放下了，数字马上上来了。有一天我们小组竟讲了35人，光党员就有8人。二，分清真与假，解体邪恶干扰。同修之间有矛盾也很正常，可是如果长时间得不到解决，那就是邪恶在其中干扰和捣乱。一起去讲三退，同修之间有分歧也很正常，可是几天里两人老是不愉快。后来我回去找自己问题出在哪儿，关于讲的数量上有分歧，同修说的我追求数量，这个心放下也有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邪恶就钻了空子，让两人顶牛，急得发火，邪恶在那儿把火扇得越来越烈。后来我认识到这是邪恶捣乱，灭掉它。这时我又想到了真与假，发火的同修不是真的他，急的我不是真的我，同修的真与善才是真正的他，我的执着与着急不是真的我，这样分清真与假，也就解体了邪恶。有一天，我们两人正在讲真相和三退，那是一个邻区来的退休干部，对三退和真相认识很好。我正和他聊得很热烈，一回头，看到那个与我反方向、同坐一条凳子、并排坐在我身边的人屁股上露出了一个手枪。这时，同修也走到我身边，他向我要酒瓶来了，我马上拿给他，并且往那个人一指。他也看出了门道，马上拿着他的包离开了我。那恶人回头看看我，我就是瞅着他笑。那带枪的人严肃地面视着我，我就用师父教我们的善对着他的恶笑。也许是我的正念很强，我的善念的笑解体了他的恶，他最后也勉强地咧咧嘴。我发出强大的定字，定住这个恶人，同时打乱他的思维。但我想，我必须和这个邻区的干部一起离开。我是大法弟子，师父给了我功能，他是常人，不能让恶人跟上他。于是我们两人离开了现场。当我们走得很远了，同修也跟过来了，邻区的干部又和我们要了几个真相光盘和酒瓶。我们分手后，同修告诉我，他也一直发正念，并且也看到那恶人一动不动地定在那里。这有惊无险的事也存在一个真与假的关系，但是我们心中有法，又有师父的法身呵护，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三，向内找和把自己当一个练功人。过去我真是那种老虎屁股不能摸的人，经过7年的风风雨雨及最近学习师父的新经文及背转法轮， 我体会到向内找和把自己当一个练功人，这是大法弟子必须做到的，也是精进实修的两件宝。不把自己当成练功人，就是心不正，不向内找就不能掌功。特别是学习了洛杉矶式讲法和2006年加拿大讲法及最新的美国首都法会讲法，我的感触更深了。在做三件事的实践中，我体会到向内找和把自己当一个练功人的内涵及真意，而且体会到观念改变后的喜悦。过去我一直听到别人说自己就烦和气，现在我在听别人给我提意见和不足时，不是消极的忍，而是积极的找自己，冷静的看自己，对照大法归正自己。例如以前我发正念时，有时能量往外冲时，表情不祥和，同修给我指出说好像在遭罪。我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师父说过发正念时无论怎么激烈，表情也要祥和慈悲。我从心里感谢同修直言不讳，心里很高兴，因此我改掉了一个毛病，归正了自我。听说日本人用钱买批评，他们是常人尚且如此，而我是修炼人应该做得更好才是。向内找是修炼人必须做到的，这就像你背后有一块污垢你不知道，同修看到后指出来，你去掉了，这不是好事吗？应该高高兴兴地接受，并且诚心诚意地谢谢人家才是对的。前几天我们学法小组互相检查练功动作的准确性，同修给我指出了很多不准确的地方，我回家后看师父的交功碟，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去纠正。我真心地感谢同修对我的帮助。修炼人必须对照大法向内找，才能褪去人的壳，真的精进起来，正念正行起来，神起来。自己所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对待弟子间的矛盾。昨天上午，我帮助一名同修购买了一台光盘塔。光盘塔就是一种将多个光盘刻录机集中在一个机箱内同时工作的刻录设备。我把买来的光盘塔送到同修家后，我教会这位同修如何使用。他独立操作了一遍后，一切正常。然后我说，我下午就在你家周围不远，你抓紧时间再熟悉一下操作，如果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否则要是我回家了再过来就不方便了。结果整个下午这个同修也没有给我打电话，于是晚上我就回家了。谁知第二天一大早，同修给我打电话说光盘塔的四个光区中有两个不工作了，让我再去一趟。接到电话后一开始不太想去，但后来还是去了。由于路途远，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心里有些不高兴，心想这个同修没有安排好时间，不但耽误了自己的时间，还耽误了别的同修的时间。本来大家的时间都很紧，还出现这样的问题不应该。到他家后看了一下机器和相关设备，没有任何问题，捣鼓半天也没有解决，心里很着急，莫名其妙。一会儿到中午了，该发正念了，我们说算了，先发正念吧。当我盘腿清理自己时，我突然悟到，同修之间的任何矛盾难道是偶然的吗？自己在矛盾面前有没有先找自己？本来好好的机器昨天还一切正常，今天就出故障，这合理吗？这不是干扰吗？在干扰面前，不就是在看大法弟子的心性如何吗？师父不也正是在利用这个干扰，让弟子们在矛盾中找自己，从而提高上来，然后用正念清除干扰的邪恶因素吗？在这个事情中，机器故障仅仅是干扰的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使同修之间出现矛盾，达到考验的目的。矛盾中每个人都应该首先找自己的不足，而不是指责和急躁，同时正念铲除干扰因素。当想起这些后，感觉正念也跟上来了，于是在发正念中加了一念，铲除干扰机器工作的一切因素。 发完正念后，我边调试机器边和同修交流心得，不知不觉中机器一切恢复正常。同修问我，你说是哪儿的毛病，是不是四个光区同时工作太多了？我说机器原本没有毛病，就是我们的心性问题，没有在矛盾中找自己，从而被钻了空子。光盘塔也有它生命的一面，全部光区都工作才是它的正常应该有的状态，它也要同化法，它也愿意为正视法付出。当我们正念跟上来，矛盾也烟消云散了，干扰因素也被正念铲除了。通过这件事，我想每个弟子在干扰面前，在矛盾面前，正念对待是多么重要。当我们能够做到时，正念的作用与威力又是多么的巨大无比。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如果明天法证人间，我们大法弟子圆满够不够标准？每天都在浏览明慧网，大法弟子都有被绑架和迫害的消息，心里无比的沉痛。正法都到了最后，为什么这么多同修被抓？那些地方的那几个邪恶为什么如此疯狂？是不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谈一下我的想法。我承认自己有时执着时间，向外求，想法证人间快点到来，好让邪恶全灭，结束这场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当然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存在，可是师父教导不要执着时间，可自己是不是在法上真正放下此心了呢？如果明天真的法证人间开始，我们够不够圆满的标准呢？我觉得自己的思根本就没有去掉，没注重这个思的问题。从开始得法时，思就时时伴随着自己，比如说得到了法可以走出世间的苦难，他日可以有无比的幸福，通过大法得到，还可以达到在人间无病无灾，等到圆满的到来，这不是在求在利用大法得到好处吗？后来通过师尊的教导，知道我们有更大的使命，是来人间救度众生的，谨遵师尊的教导做好三件事。可我们的基点是不是也在思上呢？那么我们正实法又是怎么做的呢？比如三件事：发正念，为了多睡一会儿把整点错过了，用人心想明日复明日吧。你可知道由于自己的懒惰影响及时铲除邪恶，使邪恶趁机迫害大法弟子，使有的众生没有得到救度，圆满那天回头看看会不会后悔。练功打坐也是在加持功能，使功力更强，更有效地铲除邪恶，也是为了众生得救。由于自己懒惰，找种种理由少练功，等法证人间的来到，这不是在利用大法得到好处吗？那能不出问题吗？那是在无私无我的救度众生吗？再比如讲九平三退救众生，好像完成工作和任务似的，没有把心真正放在慈悲的救度众生，而是用人心想，三退我也讲了，那他退了最好，不退也没办法。在这方面没有了正念，不讲吧，那不是连师父的话也不听了吗？那么将来自己的世界也没有众生了，所以也在像完成任务似的。根本的问题还是思，没有无私无我的为众生考虑，是怕自己被落下不能圆满。那么每天全球的大法同修都在完成着救度众生的使命，做出巨大的付出。如果每个大法弟子能放下常人的执着，放下生死的坚信师父和大法，放下为私为我的心，全心的为了救度众生，向内找自己的原因，达到无私无我的正念，那么明天法证人间的到来就没有什么后悔的了。我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城市大法弟子也来重视为农村制作和发放资料。2006年下半年以来，明慧周刊不断刊登城市大法弟子去农村发真相资料的经验文章，为广大农村得不到大法真相着急。 但是很多城市大法弟子看了以后比较麻木，好像农村与自己无关，固守着狭小的城区，一年又一年反复发放真相资料。但是许多精进的大法弟子都从近几期明慧周刊上悟到了，全国大中城市大法弟子普遍去农村讲真相发资料已经初成趋势，很可能是救度众生的新天象变化。为此我们市的众多协调人商量以后分头找市区工友切磋，大家都有同感，大陆大法弟子大部分集中在大中城市里，大法的资讯是最丰富的，而广大农村大法弟子稀少，真相空白地区的面积比城市大几十倍，人口数量多很多倍，我们成千上万的大法弟子就在这狭小的城市区域反复发了六七年真相资料，很多从监狱劳教所放回来的城市大法弟子头一件事情就是在周围住宅区发资料，可是都没有想一想，这些地方早已被其他大法弟子发放过许多遍了，再发等于是重复，以至于经常有市民对大法弟子说，你们一个多月没有到我们那个小区发资料了，我们都想看一看法轮功的新消息，他们把真相资料当作报纸一样，希望天天有人送去看。以前我们听到了这些话都高兴得沾沾自喜，众生又有进步了，可是现在把眼界放宽到辽阔的农村，我们就高兴不起来了。广大农民几年来得不到大法真相，这不正是我们所有城市大法弟子眼界太窄，年年守着这三分地儿，求安逸心，不愿跋山涉水的吃苦去救农民造成的吗？他们同样是城市大法弟子应该救度的众生啊。过去我们没有适当的抽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去救度他们，我们已经对不起他们了。如果再不扩大救度范围，我们将会对不起师父与大法，甚至是有罪过的，因为是我们有意落下了大量农村众生没有救度。当然不是说城市的救度工作就不做了，而是应该安排相当一部分人力物力去农村，同时整体上协调好，以免同一个乡镇出现众多工友重复发放。下面把我们市两三个月来的经验介绍出来，希望抛砖引玉，引起全国所有大中城市同修的重视，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更好的完善。首先我们建议部分同修买本本省的交通地图册和行政地图册，可复印。我们发现一，随便一个县的面积就比本市区大几十倍，以前我们很少去救度他们。二，近几年来农村交通已经非常方便，县县有正规公路、国道、省道，所有乡镇之间的县道都是水泥马路，半个小时就有一趟公共汽车，乡镇里面村村都有乡道、简易公路，客车、货车很多。我们悟到这是大法为大法弟子救度农民造就的物质环境，也是众生之福。我们省经济比较落后，都达到这种程度了，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些条件。然后我们专门走访了一些农村，往往是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人听说过大法真相和九明三退，只知道中共邪党的电视谎言。少数几个工友先去农村发资料，回来再介绍经验，不到一个月全市就有二十多个工友主动去偏远农村步行发资料。为了破除旧势力对农村众生设下的障碍，使大法真相撒遍农村每一个角落，减少重复发放，同学们详细研究了本省本市地图册，包括县、镇、每个乡、每个村和村民小组的情况。同修们协商以后，大家都同意统一协调，每个学法片区承包一个县，片区内的工友再协商去不同的乡镇。男同修主动去边远农村徒步发放，小镇乡政府所在地因为其交通住宿相对方便一些，居民集中就留给女同修去发。我们相信如果城市有三分之一的大法弟子每个月去一次农村，不用多久辽阔的农村将不会存在真相空白地区。当然有些城市工友无法去农村也不要紧的，可以帮助发正念，从经济上可以帮助，因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最后一个关键就是农村真相资料的选编和城市不同，在农村同一个地方我们很难去两次三次，所以必须一步到位，把真相要点都概括进去，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每一份资料一般只有两张 A4 纸，把文字缩小以扩大信息量， 也有反馈说，农民因为文化水平和生活习惯的关系，喜欢看大一些的字和带图片的资料。这方面也请同修权衡讨论，也许可以一个地方间隔着发大字小字不同排版的内容和资料。同时因为喜欢相互传看，对同一个村子的农户最好发放多种版本的资料供他们交换，每隔十多户人家可以发一张九屏的光盘或书，最好是 DVD 光碟，容量大，贴上标签，用 DVD 机播放，供农民辨别。针对农村真相资料空白地区，我们觉得不管哪一种版本，至少要包括七大要点。一、法轮大法简介，红传世界情况。二、中共迫害大法的谣言与恐怖手段。三、迫害大法遭恶报。四、大法修炼故事与护身符的故事。五、九屏与三退。六、各国支持大法与中国民众的觉醒。七、破网方法。每一种版本可以更改具体内容，但是上述七大要点都应该具备。有条件的同修可以用电脑重新编辑排版，或请明慧同修帮助，无电脑也可以用手工剪辑拼作。在正法最后阶段，城市大法弟子不应停留在少数几个人下乡，应该形成强大的整体力量去救度农村众生。事实上时机也成熟了，很多城市大法弟子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愿意去农村。所以我们悟到，这可能是新的天象变化，是正法最后阶段必走的一步。过去落下了农村，现在大面积补救还来得及。下面我们再介绍本市部分同修去农村的经验。贾同修说，这两个月我去了四次农村，都是步行，我选择到后半夜发放真相资料，而且不急于当天赶回来，休息大半天后再发，从晚上十点开始，多数农民都睡觉了，我开始从起点出发，沿公路两边一公里左右内发放，一直发到天亮，大约能发150份。这时有农村的早班客车可搭，或者招手搭农村拖拉机离开。根据我的经验，晚上步行6到7个小时的话，一般只发150份左右，因为我们不能发得太密，如果两户人家连在一起，只需发一户，四五户农民聚在一起，只需发2份就够了。这有什么好处呢？一是万一别的工友至此处发放，以免重复；二是我们可以步行去更大的范围，绝不能光图数量。实际上发得太密的原因主要是怕吃苦，不愿多走路，只想早点发完休息。我和工友交流过，我们都有这种心态，一有了资料就想快点发完了事，而不是为真正救度众生负责。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我们应该先把自己的心态正过来。乙同修说，我们这次下农村研究地图后，选了100多里外做起点，我是在白天发放，我沿公路两边1公里左右走，一户一户的把资料送给他们。我每进一户人家就说，我是法轮功的学员，给您送福音来了，你看一看，会给你带来幸福平安的。对方大多热情说谢谢，然后把我当客人一样招呼我坐下来。我带了200份资料，一连发了5、6个小时才发完，这一路上很顺利。我的体会是，一，我一路上发放的这些人家没有一个人听说过大法真相和九屏三退，其他广大农村我想估计差不多。当时我深感城市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每个城市同修都有责任来农村讲真相。二，大部分农民当面看了真相，包括50多岁的农民，没有说字小看不清，而这些字是按比例把2张明慧周刊缩印成1张。我个人认为，所以以后发农村的真相资料要用小字，才能在有限的纸上扩大信息量。三，发正念极其重要，在家动身前发了2天正念，每次一发就是半个小时，还有几个工友没去农村的帮我发正念，一直到我平安回家。四，在真正下决心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一点不怕那些农村的狗了。至于选择白天还是后半夜发，是状态而定，不可盲目效仿，我自己也不一定每次这样白天做。五，给同一片居住地的农民最好选不同版本的资料，以便他们交换传看。丙同修交流说，我骑摩托车带一个同修到一个小镇集市， 那时赶集的农户已经摆满了几百个摊位，而这个时候工商、税务、公安还在睡懒觉。我前面骑着车开道，后边的同修一个个摊位的发放，农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资料，高高兴兴的都接下来看。一个小时发完后，我们就骑车走了。事后听说协党公安在追查，但是一无所获。还有的同修两人结伴去农村，每人只带一份简易资料，包括天安门自焚真相、三退简介和护身符的故事。两人步行，一户一户亲口去讲，同时让他们看真相资料，劝三退，教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方几分钟就看完了，收回来带到另一户人家去讲，这样效果也很好。晚上找到一户善良人家，就每人交5元钱住宿，农民很高兴地收留了他们。为了避免邪恶钻空子，我们下一次可以带一点轻便商品，比如袜子啊、气球啊，去农村边卖边讲真相。有一个女同修会理发，也准备和我们连续去农村辗转几天，边上门理发边讲真相劝三退。另外，我们建议那些在外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因为以前都隐居在城市里，生活条件方便一些，但是这部分大法弟子时间充裕一些，可以像云游农村似的，采取后半夜发资料的方式，一路发几十里、几百里，救度更多的众生。有了救度众生的决心，在师父的加持下，走遍农村的千山万水并不难。我是还有一个老年大法弟子，他快70岁了，他选择了晚上半夜2点出发，在乡间步行3-4个小时后，正好天亮，几十份资料已经安全送到了农民家门口。农村众生真的在急切盼望着大法弟子去救度，比如有的同修发到天亮，多次搭拖拉机货车转移时，顺便给司机讲真相劝三退，这些司机都没有听说过九评和三退之事，可能被旧势力封闭太久太严实了，他们很难一下子相信大法真相。这从反面说明这些农民长期不知道真相造成的可怕现象。如果他们平时道听途说，多少知道一些大法真相，对他们劝三退也会容易一些。当然也有根基好的。同修有一次到公路边等车，忽然旁边一个农妇搬了一把椅子给他坐，又泡一杯茶给他喝。该同修悟道是有缘人来了，马上给他讲真相劝三退。那农妇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事，可当时就同意退团退少先队。他还反映部分年轻农民外出打工去了，留家的是老人与学生孩子。该同修谢谢他的提醒，回家后就在真相资料上加上一句，如果你的亲人在外打工，请您保留这份资料给他看，会给他带来幸福平安的。另一位同修在农村当面讲真相，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在此建议城市大法弟子多想点办法，给进城打工的农民讲真相劝三退。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甘肃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处处显神威。我最近发现，在我所接触到的同修中，有一部分同修虽然在看书学法，可是学法时没怎么入心。有位同修在证实法、向世人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方面做得很好，对在迷中的世人具足了慈悲善念，但对发正念看的是可有可无，说有时太忙顾不上，总怀疑自己的正念能起作用吗？我觉得这是从内心缺乏正念显神威的认识。我们若不静心学法，理智地发好正念，这样走会有危险呐！黑手烂鬼时时都盯着我们，他们千方百计地钻我们有漏的空子。再说，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正念绝对是有震慑作用的。师尊早告诉我们了，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这是千真万确的。下面谈谈我的平淡经历，以此与同修交流，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回忆当初师父赐大法弟子正念口诀后，一开始我发正念感觉效果好，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出现了思想走神，思想一会儿跑到东，一会儿跑到西，有时甚至竟忘了正在发正念，逐渐感觉自己的正念根本没有发挥作用，发正念的意识也越来越淡化，有时还有懈怠的现象。正在这停滞不前之时，慈悲的师尊点化了我。一次在梦中，突然发现天空中黑浪滚滚，使得人们非常恐惧。从我右前方的天空中，有大怪兽飞速向右下方的一个好似特大的银幕上接连不断地落。正在情急之下，不修炼的母亲同我大嫂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叩头祷告，祈求他们退去，却丝毫没有反应。站在他们后边的我看到此情景，想到了发正念。当我立掌发正念时，发现贴在我右边站着的一个小孩，他也与我一起立掌发正念。那落在屏幕上的大怪兽们立刻消失，就这样速落速消。我俩正念不停，后来落的速度逐渐减缓，直到停止。我们一起转身走，边走边抬头一看，天际中间有一条直线分开，一边碧蓝如洗，一边仍然乌云滚滚。此时有一个声音说，那蔚蓝的晴空是你们发正念清理的，那另一半是他们祷告无用的。自从这次师父的点化，我发正念信心就足了。还有我丈夫，一看到我学法练功发正念时，他就烦躁不安，发脾气反对，或者我班里学生浮躁不安，不如意的事情不断出现，使得我不能安心修炼时，或在打坐练功中腿疼的闹心时，或学法不入心时等等，我就悟到这是另外空间的旧势力在作怪，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该承受这些干扰，就正念清除他们。每次都会立竿见影。在七月一日前夕，无知的人们练唱邪党的歌往耳朵里灌，我和同修一边发正念，这样有些合唱队就改唱民歌了。我真正体会到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的法，这是宇宙中正与邪的较量，这也是在正法过程中所触及到的那些个唯思唯我变异生命与正法本身进行的较量。写此文的目的是提示目前仍不重视发正念的同修，我们共同遵循师父的话，发正念时要集中精力，头脑绝对清醒，理智念力集中强大，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
下面请听广州大法弟子的文章，破除妒忌心的心态与思维。做常人的时候比较争强好胜，处处想做到最好，总想保持个第一什么的，在这种虚荣心的作用下，心胸狭隘而不自知，对于别人超过自己就不平衡。这种东方妒忌在我骨子里埋藏得很深，其实这种妒忌心就是以己为大，也是旧的生命一种狭隘的思的体现。修炼后渐渐不执着于常人中的利益了，听到常人中的朋友买车买别墅怎么出人头地，知道那些物欲横流的享乐不是人来一世的根本。现代人多为各种欲望所困，在名利情的执着下，离宇宙特性越来越远，为自己平添了数不清的业力。因此常人中的朋友怎么发达了，听到了也没怎么动心。因此我对妒忌心的理解也是很表面的，觉得自己不会去妒忌常人，也没有重视这颗心，直到在修炼中触及到这颗心很不舒服了，才去反思原来它是如此强烈而不自知。它的表现为见到别的工友正式法中能力很强，在称赞和羡慕之余，心中为自己做不到而有些遗憾。看到有同修去了国外，心中不自觉会想，如果我在那样的环境下，可能会有很多用武之地。这种想法里埋藏着将正式法当作轰轰烈烈的活动和表现自己， 证实自己的执着。我甚至还想，要是我去了国外，也去街头发资料，参加花车游行什么的，天寒地冻，那点苦算什么，和国内冒着生命危险发资料救人还是不能比的。人为的将一个整体在我的心目中划分开来，还分孰轻孰重。大家在看到以上这段文字时，可能已经看到了我肮脏的人心。修炼九年了，在做正视法的事实掩盖着正视自我，显示自我，这种思滋生和加强了我的妒忌心，而妒忌心是修炼人必须要去掉的心。这种妒忌心让我总觉得自己好，高人一等，不虚心，直到它在我的头脑中形成了严重的思想业，让我不能清静。这种妒忌心的思维方式让我总是看到同修的不足，利用法理要求同修甚至指责，却不愿找自己，潜意识里就是想让别人达到自己的要求。发生矛盾，首先想对方怎么不在法上，想着怎么跟对方提出来，因为师父讲过，不指出来也是私嘛，大家要整体提高嘛，利用大法掩盖和维护着自己的人心。在和同修有矛盾时，在找出自己的执着后，也非要找同修的执着，好像只改正自己就不平衡，非要让对方明白他在这个矛盾中也有执着，自己有错也要找出别人的错，似乎自己默默地改正了就吃了亏了。这种为私为气、自卫不公的妒忌心态多么强烈啊！在这种维护自己的私心的心态下向同修指出不足，效果能好吗？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为别人好啊，语气自然也达不到善，因为善是发自内心的。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一文中写道，恶者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卫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写到这儿，我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的含义有了一些理解。以前看到这句话总不明白，比如在与同修的矛盾中，本来认真向内找出自己的人心就又提高了，也就没白出现这个矛盾，坏事变好事了。可妒忌的心态和思维让自己的基点并非完全是无条件改变自己，自己意识到错了，可也很在意对方是否改了，对方达不到自己所谓法理上的要求时，会指责埋怨，愤愤不平，甚至用常人的标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还和其他同修讲对方同修的不是。请问自古以来有这样去执着的吗？这种妒忌心态，这种有条件的去执着能修得扎实吗？能不脆弱吗？这种妒忌心态带到正视法中来危害很大，比如做了一些正视法的事就开始自满，认为有了些资本，认为自己特殊了，有意无意的会说起正视法怎么艰辛，怎么吃苦付出了，在与同修配合中指责对方，甚至彼此都利用大法的法理证实自己是对的，各不相让，表面在探讨法理为解决矛盾，实际是在相斗。这强烈的妒忌心，以己为大，维护自己的变异的思，怎么形成圆融不破的整体呢？首先能包容别人，才能默默为其补充圆融啊。妒忌心是一种恶念，既伤害自己也伤害他人。当我认清他时，我要求自己要听得进同修的批评，越是不舒服的话越要能听，真正向内找。当脑子里出现同修哪不足，我又想指责时，就意识到这是恶念，排除它。个人最近修炼中的一点心得，层次有限，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核实。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执着心如附体。修炼人的心应该是平和的，当我们的心出现波动不平衡时，就是触动了我们的执着， 而我们往往会为了求得心理平衡而去寻找外部原因，找到种种理由来说服自己，证明自己有理由去执着，而这执着心就心安理得地附着在我们身上，如一天不去就被它支配一天，如果任其支配则会失去自己。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执着心时，往往是心最受煎熬的时候。执着心如附体一样，它为了存活会干扰你，让你避开它。如顺着自己的执着去想去做，我们就是在求它、要它、供它。如果我们能勇于面对它，对它说我不要你，师父就会帮助我们去除它。有一次和同修闹矛盾，越想心越气，挑出了同修的种种执着，赌气坐到车里，车里另一个同修正在放师父讲法，师父说有的人就死抱着附体不放，我一下子愣在那儿，我为什么会一直找同修的毛病呢？心里不顺，为什么没有首先想到自己呢？我是不是在抱着执着不放呢？我深挖自己的心，感到执着心在瑟瑟发抖，他害怕了，他怕我发现他而去掉他。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去掉那个执着心才觉得苦，当经过这种苦把它去掉之后，才真正能够使自己顺应宇宙真善忍的特性，达到心理的平和，使自己提高上来。一点体会，望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人应该做到的两点。我是一个97年得法的很不精进的大法弟子，跟头把式的走到今天，在明慧周刊看了不少同修写的有关注意安全、正念正行、堂堂正正的文章，我觉得如果没有师父正法，宇宙就进入坏灭了，没有安全可言。如果不走在修炼的路上，不同化大法，不注视正法，不按法的要求去修炼心性，清除一切坏的、旧的干扰和安排，你再注意安全，恐怕也安全不了。我们是在迷中修炼，而起副作用的是高层因素指使坏人干的。只要思想行为符合法的要求，坚定的信师信法，旧势力才没有招。正法中是坏的才被清除，善的才能被救度。修炼者把内在的一切不符合法的标准的坏的旧的家贼清除掉，才没有外患。一个修炼人做到了，邪恶在他的场中就不复存在，大家都做到了，邪恶彻底自灭。地球上的一切都是为正法所成所在，那一定是为正法所用，而不是邪恶逞凶的乐园，更不是师父和大法弟子干扰了常人社会或用了谁的什么东西。不管谁用什么办法、什么方式、什么理由迫害大法、干扰大法弟子修炼、证实法、救度众生，都是违法的，是毁灭众生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正法，是救度旧宇宙众生、造就新宇宙的真善忍大法。我认为正念正行、堂堂正正是修炼人应该做到的两点。在最近4-5年里，过年写对联，我都写了正实法的标语和法轮大法好，写在自己的家门上，最少也得显现半年，有缘人就可以看到。我们村有几个同修都这样做了，在开始做时有干扰，家庭的、亲朋好友的、破坏法的，当你坚定的要做时，亲情是挡不住的。当你心性不稳时，邪恶就会干扰，而不是注意安全的问题。我觉得心为什么不稳，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在怕，是外来因素在反应，必须认清并清除。我想说的是，不安全隐患在自己心中，在自己意识不到的微观中，注意安全就是注意修自己的心，使自己知道的、不知道的、近的、远的一切问题在法中善解，做自己该做的。当我看到了邪党在集中营犯下的惊天罪恶，我想正法到了现在，这种事情出现， 而且是早已发生还在继续，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起什么作用呢？师父说，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我想，包括我在内，有多少人执着人体呢？能有多少众生了解中共邪党坏到如此程度还在麻木？大法弟子知道后怎么想、怎么做、什么心态？世人知道后，善念良心能不能得到启发？能不能弃恶？能否走入未来？真是大检验。心性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山东昭远大法弟子的文章，干扰面前找自己，加强正念，讲清真相。正法到了今天，我们越来越成熟了，对于邪恶对我们本人的直接迫害，如绑架、非法关押、开除工作、罚款等，多数同修都能清醒地用正念破除。但是邪恶变换了方式，用另一种手段针对我们认识上的漏洞进一步迫害。如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大法弟子在家庭方面的干扰很大，如有的大法弟子的家人生病，有的甚至是严重的疾病，长时间住院治疗，接二连三不断有的去世了。有的大法弟子的家人的工作长期无着落，也有的家人在单位上班长时间不开工资，甚至家庭生活出现了危机等等。当大法弟子向世人讲真相，告诉世人默念大法好有福报的时候，有人就钻空子说，你们叫我们念大法好有福报，谁谁倒是练法轮功的，他的家人如何如何的不顺，他难道没告诉自己的家人念大法好吗？这一现象已影响了大法弟子做三件事，阻碍了世人的被救度。我们必须从法理上有个清醒的认识，这实际上是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一种间接的迫害，更具隐蔽性。他们妄图以这种卑鄙的手段来消耗大法弟子的精力，毁灭大法弟子的意志，同时毁灭大法弟子的家人，又直接干扰众生的被救度。如果我们不能摆正基点，法理不清，就很容易陷入事情中，走旧势力安排的个人修炼的路，使磨难加大，或长期处于磨难之中，严重地影响我们做三件事。从师父的法中我们都知道，从99年720以后，师父就没给我们安排个人修炼的关，所以我们要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看待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一切不利于救度众生的严重干扰都要用正念破除。同时我们也要想想自己是否给家人讲真相讲清楚了，是否家里人都明白了恶党本质，是否他们都明白了大法好。如果没有，那就是给邪恶留下了下手可迫害的地方，说明我们自己做得不够，没有把自己的家人当作必须救度的众生来重视。当初邪恶的旧势力对每个大法弟子都做了周密的安排，对我们的家人也都做了系统的安排，他们也是按照旧势力相生相克的理安排的。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让我们全盘否定，所以首先我们的认识一定要清楚，首先坚决不能认可旧势力强加给大法弟子家人的种种形式的迫害，用正念解体和清除邪恶，用慈悲救度我们的家人，给他们深入细致地讲真相，让他们明白真相，退出邪党组织。同时为了众生的被救度，为了不让师父再为我们承受，让我们站在正法和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及时向内找，尽快在法中归正自己。另外，一人练功全家受益，这并不等于说一个人练了功，家里人都没有生老病死了，都上了长生不老的保险了，善恶也没有报应了，那是对法的误解。常人都有自己要降的福分和要还的业债，这里的情况很复杂。例如，也许有的家人天年已到，已经因为明白大法真相而延长了寿命之后才走的；也许有的家人命中要有很严重的病业要消，也已经因为你练功他明真相，所以难没原来那么大了。总之，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用简单的公式去解释，但无论是谁，业力大小如何，只要明白了真相，就能得到未来，这一点是非常明确和肯定的。最后，让我们昭远大法弟子共同发出强大的正念，立即破除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所有形式的迫害，真正的全盘否定旧势力， 努力做好三件事，一切都在其中。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